好，我们是看第十九地势相应啊，就是我们这一本书的最后一个相应，是不是？好，地势相应，这个地势就是第四天，第四天是欲界的第几天？33天。欲界有几天？6天。它是第几天？第二，对，那是叫什么天？倒立天，对了，它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就叫33天啊。33天主要就是它有33个天子，那第四王，第四主呢？天主呢？就是他的王，他们的王哈。所以33天，一般我们都是以前啊，我刚学佛的时候啊，我记得我家乡，因为我们家乡是没有僧众的早期啊，所以我刚学佛的时候呢，来我们家乡弘法的都是外地的，像有佛光山的法师啊，有其他的法师来，我们都会去听课，都很喜欢。像那个星云大师啊，还有佛光山的法，他们很喜欢，就是在开示的当中哦，会唱一些偈颂。你们有去听过吗？没有啊，哦，因为不同系统的，对不对？我去听他们的，他们都会拿一些佛教的偈颂啊，用来就是唱啊，其中就是有唱到33天天外天啊，有这样的偈颂。那时候我刚学佛的时候，因为也没有解释啊，我以为天界就是有33层，其实不是哦，33它是平行的，它是平面的，对，它是一天而已，它是平面的啊，所以多读经还是很好啊。那第一部这个地势经呢，就是大正1104经，主要是谈到我们的地势天王啊，他是怎么会生在这个果报呢？会生得这个果报啊，这佛在王舍城啊跟比丘们说，如果能够受持这七种这个誓愿啊，誓约就是誓愿的意思啊，他就有这个因缘能够生在地势处，地势天当这个天王。那大家也许说，地势天是一个呢还是有很多个啊？我问大家，第四天有一个还是有很多个第四天？第四只有一个天王嘛，哈，33个里面他是天王，那他只有一个咯，按照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其实如果你按照大圣像那个经典里面讲，我们说除了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，还有十方无量世界，所以有十方无量的第四天主。如果是按照这样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好像是大智度论哦，还是般若经也有提到，就第四天王不是一个而已，不是只有一个而已，而且他的果报如果结束之后，有另外一个会去取代他的位置的。所以我们这里所看的就是生在第四天主的因缘啊。佛陀跟大家说啊，天地是本为人时，他有实践七种法。第一个是供养父母，第二是长辈，尊敬长辈，第三就是3、4、5、6都是口业啊，口业语业啊，就是柔软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还有真实语啊。真实这个真实语呢，如果你对应这个这口业的话，它也蛮吻合那个祈语的，不祈语。因为祈语呢，在中阿含里面的定义，其中一个就是祈语，其中一个就是要讲真实语啊。妄语有时候也或许也可以对应啊。那除了这四种口业以外呢，第七个最后一个因缘就是布施。布施在于这个吝啬的世间啊，虽居家，但是他不吝惜，行解脱施， 这个解脱是待会我们补充资料会解释哈，比较特殊的语词。那他经常用功的精进的布施、常乐布施、施于啊施惠供养等施一切啊，就平等的布施给一切众生。那底下的寄送其实是一样的哈，大家自己标一下哈。第一个供养与父母及家之尊长，就长辈。第二个因缘，第三柔和功勋。功训词，这个就是柔和语啊，柔软语。第三、第四就是离出言啊，就不恶口。第五就是不两舌啊，离两舌。第七就是调伏谦令心。第六常修真实语，他把两个倒过来，有没有啊？比三十三天践行七法者，贤供。贤各作是言，贤就是皆啦，皆都这样说，当来生此天。如果你具足上面七法，你一定会生在三十三天当天主，就是第四天王。所以佛陀也教人家怎么升天，所以说升天法其中这一个就是这个第四天的刀立天，生刀立天的因缘七个。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呢，其实我们修像修十善啊，或者是修这个布施持戒升天法啊，或者是修世间的八正道，如果按照这样的项目来看的话，其实你修世间的八正道或者修世间的十善，其实你如果有愿力生在刀立天，他有资格生在这一天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具备这些条件嘛，他具备这些条件。所以我们供养父母啊，尊重师长啊，是很重要的哦，所以呢平常说话要柔软啊，你看他是一个功德诶，他是一种法来的，说话柔软也是一个法，不出言啊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然后不牵令，然后真实语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哈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补充资料哈。补充资料我有引给大家看，相应部的经文是一样的，稍稍一点点不同而已。大家看155页最下面，意义零四经有没有？佛告比丘行此七种受，得生三十三天，就刀立天。七种受就是七种德行啊，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杂含七种项目啊，供养父母一直到布施。那相应部的经文呢是称为七种誓言啊，就是庄春江老师的翻译啊。那我有标号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基本上是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我有把它划线起来哈。第四个杂含不恶口，那我们看相应部最后一行呢，就是不愤怒者，有找到吗？不愤怒者，那杂含翻译为不恶口。再来就是第七个布施，杂含翻译为解脱施。那巴利的翻译呢，庄老师翻译为自由施舍，就自由施或者是亲手布施啊。那这个解脱施或者是自由施是什么呢啊？我后面有给大家把那个巴利文解释啊，大家看156。解脱施也出现在我们的杂含的927经啊，就是这部经非常有名啊。怎么要具足一个优婆塞、优婆夷？佛陀说了很多个项目，其中一个就是舍，舍具足，这个舍就是布施。所以这个舍哈，不是四无量心那个舍哦，这个舍是在这个文脉上是布施啊，布施。那为了什么呢？降伏这个牵垢啊。心离牵垢，住于非家，修解脱施啊，这个就是优婆塞舍具足。那这个解脱施呢，在巴利文就是 mudda jago 啊 ，mudda jago。 那穆达本身就是有解脱自由的意思啊，给予的意思。那加果就是当成形容词，就是慷慨大方爽快这样的意思，所以它就是慷慨的布施。所以解脱施，解脱也可以翻成自由的布施。这个自由或者是解脱，它是指很爽快很慷慨的不吝啬的布施啊。所以这个解脱施你不能照中文说它就是啊，修行解脱的一种布施哦，你这样就解错了啊。所以他这个解脱就是啊一种慷慨的布施啊。因为在这个文脉上，他并没有讲到断尽烦恼啊，所以这个解脱施你把它解释为这个解脱是不合理的啊。那这个解释呢，基本上解脱施我是参考那个高明道老师的书。高明道老师他有写了这个语词的一个短文哈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经1105经。那1105经基本上是有一半的内容是跟上一经一样的。佛陀是在毗舍离啊崇格讲堂讲的。好，我们看书本686。有一个离居族的人叫摩诃利来找佛陀。他说啊，佛陀有看到天地色吗？啊，佛陀说有。那这个摩诃利他就说佛陀啊，见有鬼。佛陀，你有看过一种鬼跟地势的形外形很像吗？那佛陀说知道，好，知道，我知道天地势，也知道有一种鬼跟这个天地势相似。那但是你要知道，相似跟真正的还是不一样，因为地势天王有成就地势的法，才能生在地势的天啊，地势处。那这里就提到离居啊，佛陀说啊，这个摩诃利啊，地势本为人时，供养父母，乃至行平等施，就是我们前面的七个项目的第一个，还有第七个。所以他这里其实就是跟685页的七个项目是一样的，供养父母，乃至行平等舍。平等布施，这个就是成就地势天的因，才能生在当地势天王。那下面就一模一样了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讲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个寄送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OK， 那这个补充资料的话也是没有啊，没有补充，没有补充资料。好，再来我们看1106经。那这一部经是非常有名的，就是我们的地势天王啊，他有很多个名字。1106经，佛在毗舍离，也是崇格讲堂这里啊，有一个比丘来找佛陀，他说什么因缘呢？释提桓因，名为释提桓因。你看有这样的比丘会来问佛陀，所以佛陀就解释给他听啊。总共这里有七个名字。有七个段落，七个，他这里的八个，讲错，对不起，有八个名称，这里的分段不是分得很好，大家自己在我讲的时候，你对应那个补充资料，你对应补充资料，我有画一个表格，有没有？啊，我们来对着来看，书跟补充讲义对着来看，第一个回答呢，佛陀说释提桓因，他被尊称为释提桓因，就是因为他再生的时候啊，在为人的时候，他是很喜欢做布施的。那很喜欢做什么布施呢？就是他能够全部的顿施，就是他能够全部的东西都布施给修行者、沙门婆罗门，或者是布施给贫困的人。 所以他布施基本上有两个对象，一个就是敬田，一个是悲田。他可以布施，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布施给他们啊，吃的用的全部都可以。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布施的善法，所以他可以称为四体还阴。这样可以吗？OK， 好，第二个名字呢，就是在下一页咯，啊，书本是687。比丘问佛陀说，那他为什么称为富兰陀罗？那佛陀回答，就是因为他身为人的时候呢，他很喜欢布施这些衣食住药灯明等等，所以他叫富兰陀罗。第三，他为什么叫做摩羯婆？佛陀说，他是因为在人的时候啊的名称，所以他即使作为天主，有些人还是称他在人的名字啊，在人为人的名字。第四呢，就是为什么他称为沙婆婆？这个沙婆婆呢，如果你按照巴利的用词来看，它应该有一点调整，就是婆沙婆瓦沙瓦瓦沙瓦啊，巴利文是瓦沙瓦。如果按照中文的翻译，应该是要对调一下，就是婆沙婆，这样比较准一点的 啊。但是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杂安经是梵文嘛啊，这个巴利文是不是一定能够对应起来就不一定啊。那为什么第四会有这个名称呢？哈，第四个名称呢，是因为他也是很喜欢做布施啊。那这里的用词比较奇怪，就是受以婆仙和一布施供养，有没有？婆仙和呢？它在巴利对应的字啊，是住处的意思，住处啊。你看表格下面有，对不对？表格下面我有附给大家，如果按照这个阿瓦萨达来看的话，就是住处。如果住处的话呢，就是可以这样解释啊，就是啊，四提环音啊，他在人的时候呢，他把自己住处所有的这些衣物啊，经常拿去做供养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他自己可能就是他自己拥有的东西了啊。好，这个是第五个名第四个名称。第五个名称就是乔世家啊，我们经常在经典看到这个名称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因为他是乔氏族的人，所以叫做乔世家。第六，他叫做舍止波底，舍止波底。那是因为呢，这个舍止是他的王后，她是阿修罗女啊，所以她第四天啊，有时候也称为舍止波底，舍止波底啊。这个舍止呢，我们在694啊，它也会出现694，我们的书本啊，舍止，大家看一下。有找到吗？694第一段的第二段的寄送，舍子之父，有没有？所以舍子波底就是舍子之父，就是这个王后的丈夫，所以他叫做舍子波底。所以你如果你没有从你读杂案经，你没有全部读，你只有检索到这个舍子之父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第七个千眼、哦、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用词啊。四提环音也称为千眼，这个千眼不是千手千眼那个千眼哦，他这个千眼是说他在一瞬间、哦、一坐之间，他能够思维千种含义，非常聪明智慧啊，所以他这个千眼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哦啊。 这个千眼也出现在701页，701，我们的书本啊，书本的701中间有看到一个千眼吗？哎，你看他这个记诵提到千眼可移作，你看，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四提环音的名字的话，你就读不懂了。千眼有没有？它就是四提环音的译名，另外一个名称。好，再来第八个名称呢，我们回到前面啊，688，因提力，因提力就是33天的王，就是主，所以叫做因提力。Indra 哈，印度它是印度。好，我们看书本的话，书本它是提到说啊，688啊，它佛陀接着说啊，这个第四天啊，它是33天的主人，还有这个领袖首领。那佛陀说，就是因为他为人的时候呢，他有这七种受啊，七种誓愿，所以他就能够得生第四天王，就是供养父母乃至行平等施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跟前面一样的七种法。那由此可知呢，这个天呐、啊，也是由人为主要的枢纽，有没有？人是升天下堕的枢纽嘛，哈，导师的书有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第四天，它也是由人的时候的造作啊，由人的时候的造作而生在天的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经，1107经《夜叉经》啊，这部经其实是很可爱的一部经啊。佛在毗舍离也是重阁讲堂，佛陀说啊，过去世呢有一个夜叉鬼。非常的丑陋，他就呢有一天跑到这个第四的这个天啊，去做这个第四天主的王位啊，这空位啊，没有人做嘛啊。然后其他的天子呢，33天的天子呢，看到这个丑恶的鬼啊，就非常生气。然后呢，每一个天呢就跑过来，每一个天子就跑过来，一直骂他啊，骂越骂他，他就越来越庄严。然后这个天子呢就受不了了，他就跑到去找他的啊这个天主啊，第四天王，他跟他说啊，国王国王，乔世家有一个鬼啊，非常的丑陋，坐在你的座位上，我们全部的天子呢跑过去骂他，反而他会变得越来越庄严。那第四天呢就跟天子们说啊，他这种鬼呢叫做嗔恚对峙鬼。有找到吗？啊，如果按照补充资料的话，哈，别译杂阿含是把它翻译为助人称这种鬼。补充资料有找到吗？助人称啊，所以这种鬼是很可爱的，你越骂它，它就越漂亮。那个天地士呢就知道这种鬼的性质，所以呢他就说啊 ，OK， 我来降服他。他就跑到这个鬼的面前去啊，啊，就是弄整齐衣服啊，然后给他恭敬合掌啊，然后跟他自称说：“忍者，我是赤提还音啊，我是第四天的天主。”然后呢，这个天主啊还恭敬下意，就是非常谦虚就对了啊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鬼就变得越来越丑，然后不见了啊。所以呢，佛陀举了这个典故说啊，佛陀说啊，人当莫嗔恚，人不应该起嗔心，见嗔莫嗔报。你看到嗔恨的因缘出现，你不要用嗔恨心来回报，不要以嗔治嗔，你们啊，于恶莫生恶。如果以恶的因缘出现，你不要再升起恶来对治它了。当破坏骄慢，应该要破除自己的骄慢，不嗔也不害，明住贤慎重，那你才能够列为圣人的行列，列入圣人的行列。恶罪起嗔恚， 有恶罪啊，才会起嗔心的。坚住如石山，嗔心是很可怕的了哈。甚嗔恚能持啊，炽盛的嗔恚啊，非常的啊，直持的话，就好像呢，自愈马车，如自愈马车。我说善愈是非为直神者，这整句话的意思好像不是很顺哈。但是呢，大概的意思呢，我在猜哈，应该是指说，佛陀说啊，真正的调逸这个恶马的这一种车夫啊，啊，他不是只是如那个真的马夫在制马一样，只是抓绳的人啊，抓着绳子的人配能够制服这个恶马。那真正的调意识呢，应该是能够制嗔恨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善的意识啊，调伏者啊。所以调伏外在的这个恶马，那只是一个拿着绳子啊控制这个马车的人。但是我说的真正的调意者是调伏嗔恚心的人。所以呢，佛陀说啊，这个第四天王，这个自在王啊，他是赞叹不嗔，所以比丘们，你们应该要学习不嗔心，不要起嗔心啊。到这里可以吗？啊，嗯，那补充资料也是刚刚提过了啊，没有其他的，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啊。所以如果按照这一经来看的话，哈，1107经啊，佛陀说我们不要起嗔心啊，主要就是举了四谛幻因这个典故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说看到一个非常嗔心很重的人啊，你不要以嗔报嗔啊，你就让他自己在那里啊。大智度论教导我们说，你就当他是一个鬼上身。大家有空哦，可以去听一下我讲的那个忍辱波罗蜜，它里面的譬喻真的是很好，它就有讲到这个嗔心。他说菩萨啊，你不要对这个嗔的所缘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当他是一个鬼上身啊，有一个不好的鬼附身。那医生呢是治鬼， 不会怪罪这个人，呵呵，因为是嗔烦恼所控制他的啊。OK， 再来我们看1108经啊，得眼经啊。那这一部经佛在舍卫国说的，嗯，那佛陀起时回来呀，啊，那就禅坐第四行哈，啊，那这时候呢，起缘呢，就起树及孤独园呢，有两个比丘起争论，一个骂力，就是一个生气啊，一个默然，就是一个起嗔心，一个默然。那骂的人呢，骂了之后立刻就改悔了，就是他起惭愧心，那要去跟这个比丘求忏悔，这个比丘不接受他的忏悔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就很多其他的同道们啊，就过来相劝他说，你应该要接受这个起嗔心比丘的忏悔，人都是有烦恼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这样的劝谏呢，高声闹乱，就是很吵了。佛陀用这个天耳啊，听到之后呢，就出了禅定之后，佛陀就过来教化他们啊。我们看690，那比丘们呢，就跟佛陀禀报咯啊。佛陀问说，谁那么高声大叫在那里啊？比丘们就跟佛陀禀报。那第二段呢，佛陀说啊，比丘啊，就是愚痴的人啊，就是不接受别人的忏谢，就是忏悔，那不受其忏。如果有人来忏悔，我们不接受的话，我们就称为愚痴人，长夜不会得到利益啊。那过去呢，四谛幻因，他跟四谛幻因有33天的共争，那说过这样的偈颂，他修忍辱的 四提桓婴他遇到这种情况，他也教导他的天子啊，要修忍辱，就讲了这个偈颂：于他无害心，嗔意不缠结啊，怀恨不经久，愚嗔已不住啊。就是我们对众生不要有恼害心，不要起嗔心。虽复嗔恚盛，不发于出言，不求彼缺节扬人之虚短。缺节呢，我去查字典还没有查到了哈。那但是整句话的意思呢，感觉就是虽然我们还是有嗔心啊，还是内怀有嗔意，但是我们不要把嗔心发落在自己的语言上，出言恶语去伤害别人啊，不节制的去伤害别人，扬人之处短，这虚短啊，就是不要去扬，去宣扬别人的短处吧，是吗？啊，扬人之短处啊。第三个偈颂呢，常当自防护，以意内省察，不怒亦不害，常与贤圣俱。所以我们要自己防护自己的嗔心啊，要审查自己，不要容易动怒或者伤害到众生。我们有修忍辱啊，才能够列为贤圣众。第四个偈颂：若于恶人惧，刚强犹石山啊。如果我们有嗔心的话，其实就是好像石头的山那样坚固，那就是跟恶人一样了。甚慧能自持，如自御马车。我说彼善欲非为直神者，那这个就如我刚刚所讲的那个了啊。真正能够善调御丈夫者呢，啊，就是调御自己的嗔恚心，不是只有拿绳子来折服这个恶马的人而已。那佛于是告诉比丘说：“释提桓婴啊，这个自在天王常修忍辱，赞叹忍辱，所以比丘们，你们应该要这样学。”所以这一经其实跟上一经是上下对应的嘛，上一经是不嗔，这一经是忍辱，有没有？不嗔跟忍辱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。你如果要起，如果你不起嗔心，你一定能够做得到忍辱，你才不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一体两面的内容啊，所以由此可知呢，这个第四天王他的慈悲心还是很强大的啊，很强大。OK， 那这一个有没有补充资料呢？有，我们看1108经啊，补充资料。156最下面啊，有两个比丘起争论。那被骂力者不受忏，佛则举第四于忍辱自行，且赞他勉励之啊，就是别人做错事呢，来跟我们求忏悔，我们要原谅别人啊。所以我们即使在家人呢，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家人呢，我们的亲人跟我们道歉呢，我们要接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跟别人道歉，别人不接受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啊，将心比心啊。当然呢，有一些人哈，他是很糟糕的，他道歉了哈，然后他还是一直犯，对不对？道歉到你呢，就不想再接受。有一些人就是这么恶劣哈。不过我们在常理来说，世间常理来说，还是要给别人机会嘛啊。好，1108经这里呢，我就找了这个不忏谢这个啊，不忏谢的过失，这个在菩萨戒里面呢特别重视啊。大家看157啊，补充讲义，菩萨戒本这个，你看呢，如果修菩萨道的话，它是若菩萨他人来侵犯。如法忏谢，以嫌恨心欲恼彼故，不受其忏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污起啊。就是 菩萨呢，就是他知道众生犯错了，我们要接受别人的忏悔就对。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你反而过失更重。若不嫌恨，性不受忏，是犯非染污起。如果你不嫌恨，那性不受忏，这个是非染污，好像也是不对的哈。不犯者，就是以方便令彼调伏，如前说。若彼不如法忏，其心不平，不受其忏，无罪。如果是说别人来求忏悔，但是他是假情假意的啊，这个你不接受，他是没有过失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脚住恶食啊啊，我有引出成佛之道这个，成佛之道这个就是在哪里呢？在第四行这边。第四行，嗔心极重，不但骂力伤害别人，别人来忏悔请求原谅也不受忏谢，永远的怨恨他，这个是不对的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在菩萨戒里面呢也是不允许的啊，在声闻戒里面也是不允许，也是要接受别人的忏悔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补充资料。OK， 再来我们看下一经，1109经。那这一部经德善圣经啊，好，我们来看这部经。佛在舍卫国的起源啊，佛陀告诸比丘，过去是天阿修罗对阵欲战，那天主呢，第四天呢，就跟这个阿修罗王啊，这个阿修罗王的名字很长啊，所以我就讲阿修罗王就好啊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全名就是毗摩智多罗阿修罗王。在天界呢，这个第四天呢、啊，经常跟阿修罗啊作战的啊，然后第四天就跟他说啊，莫得各个相共相杀害，但共但当论义理屈者服啊，谁对的你就要想就是要听从就对了。那这阿修罗王说好啊啊，那就看谁的道理通塞啊，哪一个是对，哪一个是错的意思了哈。好，天地四呢就跟他说，诸天众自有智慧明记事者，阿修罗众亦复自有明事智者，就是天众跟阿修罗众都是有聪明的人啊。那阿修罗王说是啊。那四谛梵音呢就提到说，汝等可先立论啊，就是你先提出问题啊，然后再来讨论。那这时候呢，阿修罗王啊就立论了啊，我若行仁者，于事者有缺，于痴者当言不为故行仁。因为阿修罗就是嗔心很重嘛，所以他就主张说，如果我行忍辱的话，对于很多事情都是有缺陷的。那愚痴的人呢就会说，你就是害怕嘛，所以你才要行忍辱嘛。那释提环音就回答说，即使愚痴者啊，正使就是即使啊，即使愚痴的人，那说你害怕所以你才忍耐，及其不言者，于理何所伤啊。那即使有人这样说你了哈，那及其不言者，这个是怎么讲？和不说话的人，那你即使就是说你不回应的话，别人这样讲你不回应的话，那对你有什么伤害呢？但自观其意，亦观于他意，彼我系祸安，施忍得为上啊，为最上。就是你观察自己的现在的状况，自己的利益，还有别人他人的利益，那就能够获得安乐。那这样忍耐，这样的忍辱就是最上的法。 那阿修罗呢就 不太认同咯、啊、他就在反驳说，那若不至愚痴，愚痴则伤人、啊、这个愚痴的人、啊、他这样伤你，你一直忍的话，他也是继续伤人，就好像这个凶恶的牛啊，蛇走足触人、啊、他到处去触伤别人，执杖而强制，不畏则条幅，是故坚持杖则服比渔夫、啊、他说你该凶的还是要凶就对了、啊、第四天王就给他回复说，我常观察彼则比渔夫者、啊、我常观察众生、啊、那则服这些愚痴的人，愚者称会胜，智者尽莫服，有没有？所以愚痴的人才会有炽盛的嗔恚心，智慧的人的话，他就是用沉默来折服、啊、这一种问题。不嗔亦不害，常与贤圣众、啊、这个跟前面一样咯。恶罪起嗔恚，兼住如石山等等，也是跟上面一样、啊、所以四提还因他还是主张一定要修忍辱就对。这时候呢，最后一段、啊、天众有智慧者啊啊，有天智慧者呢，阿修罗中有阿修罗的智慧者，于此计诵思维，称量观察，做这样的思维。第一个，阿修罗所说的阿修罗王所说的计呢，长夜引起斗争，教人长夜斗争。倒数第二行，那第四天王所说的计诵呢，长夜止息斗争。那第四天王所说的，让人家止息斗争，当知、啊、第四天王所说的言论是圣的，是善的，有吗、啊、所以这些有智慧的天众、啊、还有阿修罗众，大家都一致认为第四天所说的才对。这时候呢，佛告比丘，释提桓因的言论呢能够折服阿修罗、啊、所以呢，这个自在天王啊，他的理论呢，修忍辱呢是最正确的，所以比丘们，你们应该要善学习，就是要学习第四天王的美德就对了，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好，再来我们看补充资料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哈，只有经文大意而已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嗯。OK， 那大家把身体坐直，闭上眼睛。然后全身放松、啊、肩膀放松，头部放松，双腿放松、啊、闭上眼睛，然后专注跟随我念、啊、慈心四句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比亚巴九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塔囊，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持经，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唯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。 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向啊，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好，下课。